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扬牧师。在上两回呢，我们讲到贵是军阀的李宗仁，今回我们要讲一讲呢，是跟李宗仁齐名的白崇禧将军。他就是著名的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父亲，人家称李宗仁和白崇禧叫做李白，一个是姓李的李宗仁，一个姓白的就白崇禧，所以称为李白，是国民党最具实力的将领，无论在北伐、抗日、或者其他战事里面呢，都是表现出色的，是屡建奇功，可以说是国民党最具实力的将领，立下汗马功劳。而白崇禧亦都是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教徒。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足有40年。事实上，正如是胡佛档案里面有这样的描述，他说白崇禧虽然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，但是他总不是低头顺从的，他是一个有主见的军事谋略家和行政领导人才，有他自己的判断和见解。就是因为这个性格的特征呢，就令到他和蒋介石之间有很多拗叫，有很多分歧。二人40年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爱和恨和矛盾的情结，二人分分合合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是非常的深远。比方来讲呢，在白崇禧死了之后，在他的追悼会呢，蒋介石是第一个到场献花献祭的人，在一个照片上见到他神情悲肃。但是追悼第二日，蒋介石就在他的日记里面呢，就斥责这个白崇禧说，不作神枉吊白崇禧之丧，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之一大罪人也，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终，亦云善矣。由此可以见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极之深的。李白李白，即是指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是非常的密切，两个人都是同乡，都是属于广西这个桂林人士，又是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，做过李宗仁的秘书，亦都是做过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，这个程思远呢，就是后来带这个李宗仁回去大陆的一位，亦都是香港著名的明星林黛的父亲。这个程思远曾经打过一首这样的灯谜，他说，是文人又是武人，是今日今人又是古人，是一人又是二人，是二人又是一人，估下是历史上哪个人物呢？谜底就是李白了。既然间是李太白，亦都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李白，他们都是广西人，白崇禧和李宗仁是同乡，亦都是同学，大家关系密切。李宗仁呢就有勇，白崇禧就有谋，所以两个夹埋就有勇有谋了。在两个人主持之下，桂系呢就崛起了。就因为这样缘故呢，就跟蒋介石发生极大的摩擦。白先勇呢是这样讲过，他的父亲与蒋介石分分合合，起起落落，在抗日内战中心充满了矛盾，夹在盟友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百般纠缠，这些事三日三夜都讲不完。蒋介石不重用白崇禧，甚至去到台湾的时候也都不重用，是跟这个的李宗仁有极切的关系。蒋介石李宗仁是矛盾了很多很多年了，后来李宗仁投靠中共，回去中共那里，蒋介石以为这个是白崇禧之过，所以他对白崇禧也都不是有好感的。历史很有趣，李宗仁就从美国回去中国，3年之后就死于中国， 其实他临终的时候见到中国、走入这个文革，这个即是可以说疯狂的地方，他曾经想力劝这个的毛泽东不要搞这些事，但是就 被人劝解为你不要这样搞，搞不定自己都搞不定，如果那么不得自死呢。也都有不少的历史学家以为，就是因为他不听从白崇禧的劝告，所以搞成这样。而白崇禧跟从蒋介石到台湾，也都是屈屈不得志的。也都有历史家就以为他不听从李宗仁的劝告，以自招其选了。大家都是充满了这个的很多矛盾，究竟是是非非呢，就看看你的政治立场是怎样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人生真的很有趣的，即是两个似乎呢都是晚年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。正如呢李宗仁的第三夫人这个胡适说话呢，人生当中呢都是一声叹息的。白崇禧可以说是一代英雄，他和李宗仁拍档呢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先是北伐啦，直打到山海关。在抗日期间，他指挥这个的台儿庄战役大胜，打死了日军二万多人。在内战之中也都曾经打败这个的林彪。这个孙立人将军打到这个的北部就来到沈阳，只要过了这个巨流河的时候，林彪的军队就会完全崩溃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蒋介石就命令停止进攻，不得过河。就过三日停止的时候，历史就改写了，以致林彪可以喘气，不单止可以喘气，更而之间呢是可以呢最后击败了这个的蒋介石。所以白崇禧为这件事情呢是耿耿于怀，他觉得如果不是这一次被蒋介石阻挠，他直到这个的林彪的军队，林彪一定会完全的败亡，中国的近代史也都要完全的改写了。事情呢就真的很奇怪的反对还反对，结果呢历史就变成是这样了。后来白崇禧就随蒋介石去到台湾，可以说呢简直是被软禁在台湾。有关白崇禧在台湾的生活呢没有担任过任何的要职，生活也都非常的平淡。表面上他仍然是陆军一级的上将，享有尊贵无比的待遇，但暗地里面呢却是被监控。根据白先勇所说，父亲一出门呢无论去到哪里总有特务人员呢是跟踪了十几年。白崇禧呢就很喜欢打猎的，经常去台北郑州街的一间这个所谓商铺那里买子弹，就结交了这个老板阿通，两个人就成为好友，一起去打猎。1958年的时候呢，阿通呢就突然之间被捕拘入狱，原因何在？就与白崇禧的关系太过密切。直至到白崇禧去世之后几年才放出来。根据白先勇所说，阿通在狱中呢是吃了不少的苦头的。又据白先勇所说，他父亲一向呢就是很厌恶特务政治的。他觉得明朝之所以败亡呢，就因为特务横行有什么东闯西闯。他在广西的时候坚决不容许国民党特务在广西活动，因此他在台湾被特务监控，非常不 Nike 啦，非常不满。他就写了一篇密函给蒋介石，同埋呢是给这个副总统陈诚，抗议他被监控。咁蒋介石呢就命令陈诚呢向他解释了。陈诚就同他讲话呢，我哋唔系监控你，系保护你。咁白崇禧就话啦，冇此必要，你系做副总统呢，咁你需要人保护啦，我唔系副总统，边个得闲会害我，点解需要保护？但系始终嚟讲呢冇得解释㗎啦，係监护就监护啦， 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呢，白崇禧呢可以说在台湾日子呢并不好过的。不少倾咗的历史学家呢以为白崇禧的晚年呢就好美色、啊、被美色沉迷、啊、以致身亡、啊、但呢这个究竟是真是假呢都没什么根据的、啊。白崇禧的妻子叫白佩章，马佩章是比白崇禧年轻十年，是大家闺秀，但绝对不是一个软弱的女子。她进入了这个新式学堂的女子师范读书，1925年就跟这个白崇禧结婚、啊、在北伐期间在个龙潭战役当中呢，曾传说说呢、啊啊、白崇禧呢是战死身亡，于是她就跟她表哥呢就是在战乱当中前往南京，路上就遇到乱兵团、啊啊、即是在这里搞扰啊，马啊，呢、这个许太太啊，马佩章立即咧就叫个表哥开枪，开枪，两人咧就喺个战壕里边咧系躲埋，冲过封锁，平安到达南京，揾到白崇禧。佢表哥后来就赞佢话：呢、这个真系女中嘅豪杰啦！喺台湾嘅日子咧，正如我头先所讲，唔系好过嘅，所住都系木屋吓、啊，打风落雨漏水嘅啊，但系咧。这个的马佩章呢仍然笑声相待，驱走了不少不愉快的情绪。他和白崇禧两个人呢有10个仔女，他不喜欢应酬，对于官场的虚假呢是很鄙视。他每年只是参加宋美龄的宴请，一切谢绝应酬。又根据白先勇所记载呢，他去妈妈死了之后41日，他就赴美留学，爸爸就去机场送他，当时天气很冷，他见到这个老将军，这个父亲老泪中环，不禁悲从中来。事实上啊，白崇禧两夫妇10个仔女都事业有成，不少都是很出色 的人士。当然啦，最出色的就是第五仔白先勇了，他不单止是台湾著名的作家，也都是中国昆曲的传播人、啊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位置了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，拜拜。